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第二章第14节，神劝导我们，领我们到旷野，给我们各样的训练、修剪和祝福，对我们说安慰的话。然后15节，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你看，经过旷野，领受了安慰的话，那么神就赐给我们葡萄园。那么就是当神修剪，让我们经历艰难，经过水火以后，必定带我们到丰富之地。这个葡萄园有一点象征着，到了迦南美地，有各样的葡萄，因为申命记有讲，那里有又美又大的葡萄园，不是你栽种的，有非常好的井水，不是你挖着的，都是上帝白白赐给你的。好，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东西，赐他雅各谷，这更像是以色列经过旷野进到迦南美地了。各位，雅各谷本来是一个悲哀的地方，悲哀的事情哈。雅各谷是什么地方呢？雅各谷就是雅干被打死的地方。各位可以去看约书亚记第7章26节那里，整个约书亚记第7章，简单的说，你们知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听上帝的话，第一座城被打下来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被打下来的时候，上帝叫以色列说，不可以拿那里的东西。那神有的时候让以色列可以掳掠敌人的东西，不管是在打迦南地的时候，或者后来大卫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掳掠，有的时候不能掳掠。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可以呢？那么大概两个原因。第一个，不可以的时候，像以色列一去迦南地，神要叫以色列一定要有个观念，就是我们去，你们去打迦南地，不是去做强盗抢人家东西的，我们不是在那里攻城略阵啊，我可以把金子银子抢过来。以色列不是要做强盗的，所以你不可以拿他们东西。神要让以色列知道，我带你们去是要把这些迦南人灭掉的，因为这些迦南人拜偶像、拜假神，给他们许久的悔改的机会，他们没有悔改，所以终于要把他们灭掉了。这个是神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要消灭迦南人，然后要享受上帝给他们这块地，不是要去做强盗的。但有的时候呢，又可以拿这些东西，就是迦南人得到这些东西，当然也是上帝给他们，他们不知道把荣耀归给上帝而拜偶像，所以神消灭他们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东西再转给以色列也是理所当然的。当以色列没有那个贪婪的意思，当以色列会对上帝顺服的时候，上帝也说：“这些东西你们可以拿去用。”就是。任何一个东西，世界上的东西，真的，我昨天晚上有讲，金钱、名利、富贵、美貌、健康都可以用，我们也求神给我们。但是你的心如果错了，那好的东西，包括圣经的知识，这都不好了，会叫你骄傲的。那神叫以色列不可以拿耶利哥的东西，就是要以色列千万不要变成一个强盗。上帝与我们同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们就去打，抢人家东西。神不要，神要以色列真的知道，我们不是做强盗，我们也不是来抢这些东西的，所以不可以拿，第一样东西不可以拿，结果雅干拿了，雅干拿了，结果在第二仗的时候，他们打爱城的时候就失败了，有人死了，约书亚就在那里哭，怎么办？才打第二场就输掉，那还讲什么？埃及人都会来攻击我们，不是，迦南地人都会来攻击我们。神就说你哭什么？你不要哭。以色列当中有人成了，有人拿了那个当灭之物，拿了当灭之物，那就是拿了一些金子、银子、衣服。各位，一个东西是不是当灭之物，并不在于那个东西本身。金子、银子、衣服不需要当灭的，但是当人不听上帝话的时候，他就当灭。当上帝说他当灭的时候，你不灭，他就是当灭之物，而且拿的人也变成当灭之物。如果以色列人不把那个当灭之物除掉，以色列也变成当灭之物，这很危险的。于是约书亚他们就想办法找，到最后找出来了，是雅干一家的人，雅干和他一家人。 然后他们全家就被石头打死了。在这里我也要说，亚干一家的人，你觉得他们被石头打死很冤枉很委屈，可是我们要再说，第一个旧约就有这样观念，一个人会影响到全家，那么这些人应当拒绝爸爸拿的这些东西。其次，如果他们完全不知道被打死，他们一定上天堂的，他们上天堂，他们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你不要觉得他们被打死是很委屈的。我们从人来看很多事情看想不通，你从神来看就没有那么委屈了。不过重点是他们是被带到雅各谷被打死的。雅各谷的意思就是连累谷，就是雅干连累了他全家，雅干连累了以色列人，让他们被消灭。那可是感谢主，这个谷呢现在作为指望的门，就像十字架一样，就像加勒山的十字架是一个最羞辱最可耻最丢脸的地方，那个是人离弃上帝，人抵挡上帝最明显的一个地方，我们居然把上帝的儿子钉死了。可是这个十字架又可以对那信靠悔改的人成为一个最大的荣耀。雅各谷可以是一个绝望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成了当灭之物，是得罪了上帝，但是当人顺服信靠悔改以后，这个地方又变成一个指望。当你把雅干处死了，当你照着上帝的话把当灭之物除掉了，那个地方就成为一个祝福的地方，像哥哥他一样。我们在哪里犯罪在哪里起来，我犯罪，我贪污，我杀人，我淫乱，这是不好的事，但如果在那里我认罪悔改，那就变成一个有指望的门。各位不要绝望，不要因为你犯错了，那个犯错当然是不好，但犯错认罪悔改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经验。比如说假如我有过外遇婚外情，这是很不好，但是当我认罪悔改以后，那个婚外情的经验可以一则帮助我不再犯，因为那很痛苦，二则可以帮助我去帮助那些有婚外情的人，就是我说我有这样的体验，我可以帮助你。任何一个人生不幸罪恶的经验都不好，但是认罪悔改都可以成为好的。雅各谷可以变成指望的门，开了这个门充满了盼望，他必在那里应声，应声了、那个你看那个小字说或作歌唱与幼年一样哈，我这就想到是非常像我们，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我们在小的时候，在小的时候那时候小朋友都在街上玩啊，就是像现在甚至更乡下一点的样子，当爸爸妈妈叫的时候，康来昌回家喽，哦，那就叫应声。回家了哦，回来哦，那个当然有的时候哦是很不情愿的，那有的时候听到哦，对一个顺服的儿女来讲那就是很好的应声，就是对上帝的话有反应，而且正面的反应。像神呼唤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会说我在这里。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爱是很久没有反应了，上帝爱我们，我们却没有应声，我们对那些偶像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这也很悲哀哈。为什么是幼年的日子一样？我们常常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对主有一种单纯的心，但是慢慢慢慢就复杂起来了。慢慢慢慢可以因为灾难，也可以因为祝福，可以因为物质上的多，也可以因为物质上的欠缺，我们慢慢就把起初的爱丢弃了。事实上我们的爱心应该继续增长的，圣洁良善应该增长的。各位自己去想一想哈，在教会里常常有个麻烦，就是老基督徒，最老基督徒常常就是我们这种传道人，就是我们没有那种对上帝的单纯，凭着经验凭着知识慢慢就狂傲自大，这个神很不喜悦。我们求神让我们哈，对上帝的爱哈，比我们刚信的时候会更多而不是更少。 我们对上帝的热，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渴慕是最更多不是更少。我记得我在刚信的时候，哇，好火热，然后后来就有一段很长期的慢慢冷淡。那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对上帝的爱不会随着时间慢慢减少而能继续旺。那同样的，你对上帝的爱能够更新，能够加多，对其他也是一样。各位，我们夫妻带是不是也是这样？夫妻带很多时候最相爱的时候就是什么？刚刚在谈恋爱的时候，刚刚结婚的时候，后来变老夫老妻了，反而怎么样？常常爱就没有了。那我们非常需要神帮助我们，有非常丰富的爱，能够继续持续的来把上帝这个丰富的爱更多的发挥出来。幼年的时候一样那样渴慕，当然我们也需要成长。圣经里每一个在形容我们人的这个东西啊，常常都有不同的层面哈。像这个幼年或者孩童，在新约你就知道很明显两个相反的，一个是好的，你们若不回转像婴孩的像孩子的样子，不能进神的国；一个是好的，我们要爱慕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那个是指小孩子自己不懂事，会依靠父母，神要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可是小孩子也有那个负面的那个形象，在圣经里面，小孩子有的时候在形容幼稚，有形容不能够吃干粮不成长，那表示他不成熟。在这里这个幼年是一个好的意思，就是一种渴慕和依靠的态度。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以色列人在第一次听到上帝眷顾他们的时候是信靠的，是相当愿意信靠。各位记得吗？这就是在摩西亚伦第一次去跟以色列人讲说他们列祖的上帝眷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低头下拜。那很稀奇，他们听到了他们就信靠了。那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31节，他们低头下拜，后来就没有好好的信靠了哈。后来东西多了或者碰到困难了，他们就抱怨了哈。那我们总是求主让我们对上帝的爱信靠是越来越多的。第16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我为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那个医师你看小字就是我的丈夫，巴利就是我的主哈。事实上巴利这个字是可以有正面的作用的，就是巴利可以翻成主，我的主，就是也可以这样用，只是这个字后来被错用了，这个字变成偶像，把它借去了，然后有一个神的名字就叫偶像，就叫巴利，所以上帝就不再用这个名词了。我举类似的例子，像慈悲这个字哈，慈悲这个字其实圣经里面有的，上帝是慈悲的，但是呢，因为慈悲这个字现在佛教常常在用，大慈大悲。所以你看我们基督教就比较少用，我们就比较用慈爱啊、怜悯啊、同情啊，那就是这个字本来是好字，但是因为异教用太多就比较不用了啊。当然慈悲还是可以用，但是我们也需要了解我们的意思哈，那个圣经里的意思。那这个巴利这个字本来是可以用的，但是因为后来是一个偶像的名字，而以色列都拜这个偶像，大部分在拜，上帝说我就不要再用这个名字了。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有用那个有异教色彩的东西来叫我。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我的观点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很多人现在喜欢提倡所谓本色神学，福音要本色化，我看法是相反。圣经里面你要离开本地本族附家，圣经里面彼得前书说脱离祖宗的遗传，虚妄的遗传，为什么我们还要回到那里呢？我知道要回到那里，很多人说啊，这样传福音比较方便，可是你传福音方便，把福音圣经里的慢慢拿去，加上一些所谓中国文化的，如果你去跟印度人传教就是加上印度文化，如果你去跟共产党传教，是不是要加上一些马克思文化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妥当的哈。当一个东西，当一个思想被当地的文化或者我们原有的文化影响之后，神甚至不用这个名词了。 因为巴力被用太多，被异教用太多，神就不再用这名词了。神要从我民口中除掉诸巴力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旧约新约都是名如其实，所以上帝的名就是上帝自己，名就代表他自己。所以当你奉耶稣名做事，就是完全靠着耶稣，不是那个名字而已。那么当我们提巴力名号的时候，就不只是提巴力这个名字，而且是提巴力那位神，神要把这个去掉。各位记得诗篇第十六篇第四节，我的口里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我不提这些。当你要做什么比较宗教的时候，你要跟外邦人谈话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些。但是一个信靠主的人，他从心里就厌恶这些偶像和假神，让我们口中也查不出什么过犯，让我们的口中，我立志叫我口里没有犯罪，让我们愿意心中一切以主为主，使我们的口也是圣洁的，不会有那些亵渎他的话。今天我们口中当然没有巴力，一般基督徒不会这样讲，我们口中也许也求主让我们也不再有妈祖，再有不再有祖宗牌位，但是求主让我们口中心中什么样的假神都没有，让我们心中口中除了除去这些假神以外，又充满了真神。这一点哈，在这一点我在昨天也略略提过一下，就是当神的儿女哈，耶稣讲过说，污鬼离的人生就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那么没有要寻找可住的地方，没有地方可以住，后来回到原来他出来的那个人，看到里面打扫干净，就带了七个比自己更坏的鬼进去，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我们不是只要除去偶像，我们要把真神放在心中。各位，你不拜偶像很好，但那不够的，你要有上帝的爱，否则你心中是空的，没有主的话更坏。你像共产党也把所有的偶像假神去掉，可是他没有真神进去就更坏。你像回教徒也把所有的偶像假神去掉，但他没有把真神放进去，他的残暴可以更坏。那让我们不仅除掉这些哈，我们心中有上帝一切的丰富，而且越来越丰富，那个丰富就是十九节的公义、和平、慈爱、怜悯，就是把上帝的丰富加给我们。再看第十七节哈，不是十七节，十八节哈。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守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刀弓。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这个那日哈，那日就是在第一章第十一节的那个耶斯列的日子，那个日子必称为大日。那个那日也可以说是第二章第十四节的那个后来，那个那日也是第二章十五节的幼年的日子。那个那日也是第十六节，那日你必称，也是十八节的当那日。这个那日呢，在圣经里面呢，常常就是把它了解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那日，就是耶和华做大事、施行审判，也是施行拯救的那个日子。那么这个日子当然不是限于一个二十四小时。这个日子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日子是一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上帝就做的事情。因为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上帝就可以做大事，叫人死亡受刑死亡受审判死亡，也可以叫人得到拯救。那日就是上帝做奇妙大工作的日子，那么在整个历史上都有，不过我们通常那个那日是指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和主耶稣的第二次来啊。在旧约里面通常就是用耶和华的日子来做代表，那么 以赛亚书啊，何西啊，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很喜欢，以西结书都喜欢用耶和华的日子。那有的时候那个日子就行说成是末后的日子，有的时候就说成耶斯列的日子，有的时候像何西阿书就是耶斯列日子，就是那日。总之你看到这种旧约连那日，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末日，就是耶和华日子，也就是主日，也就是今天，因为天天都是耶和华做奇妙大事的日子，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是更明显的那日。那日当上帝做完奇妙的工作，让人认罪悔改，他的刑罚发出了以后，他就会为 与他的名还有所有的昆虫走兽立约。这个立什么样的约呢？啊，在以赛亚书第11章6到9节里面有形容到这样的约哈。以赛亚书第11章6到9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到第6节哈，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然后第10节就我刚刚说的那日，到那日，这绝对不是指一个24小时，而是指一个阶段，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那日要变成跟上帝所创造的日子类似，那日子就是什么？大家都在平安、幸福、喜乐当中，不伤害对方，把荣耀归给上帝。上帝要立一个约，要做一件事情，让神的儿女和神的其他的受造物都能够安然躺卧。在以西结书第34章哈，以西结书34章第25节，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我必使他们与我的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们今天在讲环保，在讲生态，在讲保护，这一点我们华人真是也很惭愧，对不对？我们台湾人真是把什么东西都吃掉，老虎看到我们也害怕，犀牛大象看到我们也害怕，连鲨鱼看到我们也害怕，鱼刺啊，犀牛角都被我们吃掉了。就是人没有上帝的时候，人跟上帝关系不好的时候，人跟万物的关系也不好。所以我认为环保啊这些东西实在没有希望，除非人悔改信靠耶稣。人总有贪婪的心，不管是食欲或者性欲，总是贪婪，我们就会继续不断的从物质，不管是植物或动物中，不断的掳掠来满足我们贪婪的心。当我们被管教悔改信靠了上帝，也就是我们蒙恩了以后信靠了上帝，上帝就跟我们立约，也跟各样的东西立约，就是大家可以和谐的相处。现在不行啊，现在真的各样东西，我们尤其我们华人真的都乱用，人类砍伐树林，砍伐破坏环境，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信靠上帝的心。那相反，像我们刚刚看到的以赛亚书也是一样，就是万物也都伤害我们，对不对？狮子老虎会伤害我们，这个蚊子苍蝇会伤害我们，细菌会伤害我们。在神创造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伤人不害物的，因为大家都在上帝的恩典中。当人堕落了以后就不好了。那这里所讲到的这个约哈，我们也有一点可以看到哈，跟那个创世纪有点关系。因为当创世纪人没有得罪上帝的时候，天空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地上的昆虫、凡行经海道的，都顺服亚当夏娃的带领，亚当夏娃也不会去伤害他们。那个吃肉是到挪亚以后才有，在那个时候没有的，我们是吃果子就可以，那时候真的是吃素的。那么万物跟亚当夏娃的关系是好的，亚当夏娃有用权柄管理他们， 那这你也可以看诗篇第八篇，还有希伯来书都有讲，都有用诗篇第八篇来讲到说，上帝造人本来要让人来管理万物，跟万物有和谐的关系，可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万物就不再，人不服上帝，万物也不服我们，我们不服我们的主者主宰，万物也不服我们。那么当神，当我们的主耶稣来了，就把这个重新调整过来，他的救恩带来的是信靠主的人会服上帝，而其他的东西也会顺服人了，包括田野的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的昆虫。我们这个不能强调太多，因为在罪恶的世界上人还是有罪，而且神有的时候也会给一些圣徒很多的磨练，但是让我们记得这件事，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好，我们跟其他物的关系也会好。我是觉得我们生活就会更平静、安稳、喜悦，疾病也比较会远离我们。这个当然是不一定的哈，神也许在我们身上有根刺，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跟神和好了，真的也是跟万物能够和好。这里没有用和好那个字，但是用约就代表了和好的意思。这个约啊，十八节的下半句，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让人能够休息，能够睡觉，能够没有这些战争哈，必须跟神和好，这些战争才能够消除。不跟神和好，我们就有罪恶，就有贪婪，就有不安，我们会攻击别人，别人也会攻击我们。那这个安然躺卧，第八节安然躺卧是，是我们都很需要的。唯有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我们求神给我们信心，因着这个信心我们能够有平安的心，包括睡觉能睡得好，包括平常生活中不会紧张。各位，这一点对我来讲是不容易的，我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我不知道在现代社会里面哈，我们真的很多事会担心，为儿女啊，为工作啊，为家庭啊，为身体都会担心。愿我们是跟神和好，使我们能够安然躺卧。这个在所罗门哈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人经历过这种祝福哈。这个在列王记上第五章哈，列王记上第四章的25节。在所罗门在世的时候，第24节讲四境尽都平安，25节讲那个平安是什么样子呢？在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种状况就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状况，不惧怕的状况。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这样哈？那么在台湾还算治安好。可是有些东西你看到就知道我们不是在安然状况。有些东西，哪些东西？像锁，像什么？像铁窗，像什么？像那个警车的巡逻，这些都表示一件什么？我们不平安。如果真的平安，我们不相信人家会来害我们，或者上帝使我们不被伤害的话，晚上睡觉能够不上锁该多好。这是孔夫子所羡慕的这个大同世界，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晚上门不关的，不怕小偷进来的。哎呀，但是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惧怕，我们惧怕上帝的震怒。那么当我们再跟神和好的时候，就没有惧怕，我们能安然躺卧。愿我们天天跟神和好，使我们没有这种惧怕的时候，没有这种惧怕的现象。好，我们再看第十九节，